仲裁庭10月29号裁决可以受理菲律宾15项仲裁申请当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和涨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是否可以像北京所宣称的一样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的捕鱼活动。对于其他7项诉讼，包括九段线是否合法，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当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的诉求绕过了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问题，把焦点转到了岛屿所属的海洋权益问题上。因此都在仲裁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一直声称菲律宾的诉求与主权有关，因此国际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法律人士指出，即便是接下来仲裁庭的审理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只是裁决南中国海地形地貌的属性以及他们可以享有的权益，也会对中国造成相当的影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后面的实体程序阶段，仲裁庭很可能会认定那些地形地貌不拥有专属经济区，或是最多只有12海里的领海权。
I think that if you follow the case law, then the case law suggests that these small features generate only very small.
如果你遵循案例法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小的地貌只能产生很小一部分领海，甚至没有领海。如果不能产生领海的话，那么它只是隶属附近国家的大陆架上。如果它们能产生领海权的话，它们也是孤立的，被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所包围。这主要是菲律宾，也可能是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他说，这样一来，这些岛礁也就失去了预想当中的价值。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ost that China is enduring on this are just disproportionate to any sort of anticipated benefit.
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支付的成本与预测的可能收益非常不成比例。你不禁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或者说是共产党这样来推进南中国海的主权？是民族主义？是军事战略？在我看来，这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划算的。
仲裁庭需要裁决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10个地貌，包括黄岩岛、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勋礁、西门礁、东门礁、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是否可以产生领海还是专属经济区。克拉斯卡在给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有关南中国海诉讼一案的法律分析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甚至是国际法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先例，他说其中赤瓜礁、华阳礁、永暑礁和黄岩岛可能属于岩礁，只能产生12海里的领海权，而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勋礁、东门礁和西门礁只能是低潮高地，不能享有12海里的领海权。克拉斯卡在文章当中还特别举出了几个国际先例，说明国际仲裁和国际法庭对海上地貌的裁决结果非常的重要。他以2009年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为例，只有12海里领海权的蛇岛对两国的划界毫无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古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仲裁庭走不到这一步。
The tribunal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that far to make that ruling because these areas are part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one of the islands that China.
仲裁庭是走不了那么远，做出这样的裁决，因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所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个大岛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岛屿，那是太平岛。
太平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控制，台湾对太平岛进行实际的管理将近60年。他说，由于菲律宾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联合国的认定，太平岛属于中国的领土。古普塔解释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标准，太平岛是100%的岛屿，因此可以划定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太平岛的专属经济区就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因而产生划界问题。 2006年，中国将海洋划界排除出使用仲裁的范围，因此将造成仲裁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说，太平岛可能是中国所宣称拥有的岛礁当中唯一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的岛屿。但是，太平岛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与菲律宾岛屿享有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是无法相比的。萨米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指出，裁决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
The problem with Scarborough Shoal is that it is more than 200 nautical miles removed from any other land fea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then gives the panel the right to make an arbitrary decision.
斯卡伯勒浅滩的问题在于它不属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任何岛屿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宣称的其他岛屿所隶属的专属经济区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仲裁法庭无法做出裁决。但是斯卡伯勒浅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仲裁庭可能会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判决。
菲律宾的直接诉求还针对黄岩岛附近的活动。也有分析认为，即便是中国拥有黄岩岛的主权，黄岩岛也不可能拥有专属经济区。中国最多只能阻止菲律宾人进入12海里范围内捕鱼，但是不能阻止他们在12海里之外的地方活动。鉴于菲律宾在这里有传统的捕鱼权，甚至进入12海里之内也是可能的。美国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说，仲裁庭的裁决可能会迫使中国对九段线的属性作出说明，强调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权益。九段线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版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条断续线将南中国海90%的海域圈在了里面，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就九段线的属性，是历史性海域、国界线还是岛屿归属线做出过正式的表态和说明。外界指责中国刻意模糊这条线的属性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为如果中国承认九段线是历史性水域或是国界线，可能是不符合国际法，但是若澄清是岛屿归属线，中国就只能享有依照国际法规定的水域。古普塔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表庭外立场文件等方法主张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的权益，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九段线内的整个水域伸索历史性海域或者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性的。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会承认或是接受仲裁的结果。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认为，这么做中国会受到声誉和政治上的损失。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